终生有福，官复都督啊。我们最近大家都对拍卖比较了解，为什么呢？天天出新闻，天天创世界纪录，所以我们公众对这种拍卖本不熟悉的一种销售形式呢，逐渐开始了解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是没有拍卖的啊。过去认为这种形式是一种资本主义腐朽的方式。这个按照1979年版的《辞海》是这样解释的，他说拍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买卖方式。你想，他认为这种拍卖的销售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一种买卖方式，可见在80年代以前呢，中国根本就没有拍卖这个行业。那其实呢，拍卖就是一种商业的销售形式，以后来的我们的词典就这么改了，就是说卖方呢把商品卖给出价最高的人，这个方法叫拍卖。其实也不一定啊，就是拍卖的销售呢有多种形式存在。我们先从根上要了解了解啊，就是拍卖的历史。拍卖是一种西方人的销售方式，跟我们古代的销售方式完全的不一样啊。它这种这个销售方式呢，在这个文字记载中最早是在巴比伦的古代巴比伦啊出现的。他拍卖什么呢？拍卖新娘啊。你看拍卖新娘很有意思，我们今天听着啊比较刺激啊。那么拍卖新娘是怎么拍呢？就是把试婚的女子啊，把最按照美丽和健康的程度啊，我估计那健康也包括身条啊等等等等，按照顺序拍卖，出价最高的男子成为新郎，听着十分诱人啊！你们恨不得今天有这事儿啊，今天真有这事儿啊，也轮不上你啊。其实这种啊，是那个年月啊，那个时代体现人生价值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。那我们中国人都玩什么呢？在人家拍卖新娘的时候，我们玩的是抛绣球，是吧？古代是抛绣球。抛绣球也算一种销售方式，这种方式叫什么呢？叫博彩。我们今天买彩票就这意思啊，备不住谁就哪天中了彩。你想想，拍卖在古代就是玩实力啊，对我们来说呢，就是幸运啊。我们销售是采取幸运的一种方式，一个绣球抛过来，谁逮着是谁的。而古代的这个巴比伦呢，是谁有能力，谁去买这个新娘，完全都不一样。后来呢，到了古罗马时期啊，这个拍卖呢内容就不一样了，从拍卖新娘啊高端商品向低端发展。低端是什么呢？拍卖奴隶啊。这奴隶上去呢，都是有人去说各种的溢美之词，比如身体倍儿好啊，吃嘛嘛香啊，就这意思，牙口好胃口就好等等，说的都是这话。所以在古罗马鼎盛时期呢，他开始向海外扩张。那么他确立了他的霸权地位以后呢，他拍卖就开始空前发展。在保留了这个拍卖奴隶的这个基础上，拍卖奴隶是他一个基础，因为人那个时候啊，尤其身体健康的奴隶呢，都是他这个最重要的商品，因为他能创造价值。我们一般的商品你买回来他并不给你创造价值，但奴隶呢能给你创造价值。所以他在拍卖主要的商品还是拍卖奴隶，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出现了拍卖战利品、拍卖商品，所以古罗马时代的这种拍卖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丰富啊。那么由于古罗马时期的这种拍卖的出现呢，它实际上奠定了啊这个近代拍卖的一个基础，包括我们现代。欧洲长时期的中世纪黑暗中呢，这种拍卖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，因为经济不好，谁还拍卖啊？就是能过日子就不错了。文艺复兴以后，欧洲的这个经济逐渐回暖，是吧？我们都知道。那么英国首先率先资本主义革命以后呢，就是它开始商业就开始发达。在17世纪中叶啊，英国就颁布了专利法，那么英国就开始出现拍卖。拍卖最初呢是拍旧东西。为什么拍旧东西呢？是因为旧东西的价值不确定，新东西的价值都比较确定，就是你花了多少成本，你卖多少，你商业利润是多少，它比较清晰。但这旧东西究竟值多少钱，谁也不知道，所以拍卖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它最初拍的旧东西都是什么呢？旧船啊，一些废的东西啊。 那么比如艺术品也属于这类，艺术品它的成本是说不清楚的，所以在十七世纪后半叶啊，也出现了拍卖艺术品，比如绘画呀、手稿啊，这些东西就开始出现。那么从那以后啊，就是十八世纪中叶以后，英国啊大量的拍卖公司就出现了。那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啊，苏富比，苏富比最早翻译成索斯比啊，苏富比公司呢是1744年成立的，那时候是中国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乾隆9年。那么随后啊，没几年，佳士得公司，我们也知道啊，佳士得公司最早翻译成克里斯蒂公司呢，是1766年成立的，是乾隆31年。再后面还有一个英国老牌的公司叫邦汉斯，它是1793年成立的，是乾隆58年。你看，它都在我们的乾隆时期成立，都是在英国伦敦啊，资本主义重镇。那么你仔细想哈，这苏富比、佳士得、邦汉斯都是人名，都是一个人创立的一个拍卖公司，距今都200年以上了啊，多的都250年以上了。这三家公司呢，能生存下来，绝对不是当年就有这三家。当年呢，这三家拍卖公司为本博物馆啊，观复博物馆，看那块匾了没有？观复博物馆呢，做出过巨大贡献。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通过这三家公司买来的，你在拍卖公司买东西呢，节省最大的成本是什么成本呢？是时间成本。因为很多东西你找不到，对吧？通过拍卖这样一个媒介呢，东西呈现，你去心里有个价位，只要不超出你的价位，你就可以买，非常方便。有人老说拍卖公司赚我好多钱，他确实赚你钱了，但是他帮你省了时间。在时间成本上讲，这个你通过拍卖公司买东西是非常便宜的。那么这三家啊，世界知名的拍卖公司苏富比、佳士得、邦汉斯呢，其实最著名的是苏富比和佳士得。这两家公司在后来的200多年间啊，尤其是近几十年间，这公司被买来买去，就是股东老变化啊。比如它是个英国公司，它给卖到美国去，美国人卖给法国人，法国人又卖回美国人，英国人又想买回来，据说现在中国人还想把它买过来呢。我想可能在不远的将来，这一里头啊，不定哪家公司可能变成中国人拥有的公司，但是英国人创办的。那么1744年，乾隆9年啊，乾隆爷25+934岁的时候呢，苏富比举行了第一场拍卖会。那么拍卖标的是什么呢？是当时某贵族留下的数百本书籍。卖了多少钱呢？卖了876英镑。哎呀，我们今天一听876英镑啊，今天英镑大约1:10，就是8000多块钱，好，不够我们吃顿饭钱呢啊。当然这顿饭也比较贵了，当年那一磅是一磅啊，那当年那一磅不得了。那八国联军啊打进中国的时候，现场拍卖的女史箴图，我们的国宝，才卖1英镑。你想想，那时候已经都过去100多年了。那么后来呢，到1766年的时候呢，佳士得也举行首场拍卖会，拍卖的标的是什么呢？遗产，一个贵族留下的遗产。卖了多少钱呢？就卖了176英镑，没多少钱。但是今天两大拍卖公司每年几十亿美元的成交啊，全世界重要的艺术品都是通过这两大拍卖公司之手卖出去的。那么在这个时期啊，各个地区的拍卖，这个欧洲就开始此起彼伏。那么荷兰人呢，他们发明了一种拍卖，很有意思。这个荷兰人他呀，在欧洲人眼中呢，他就是一农民啊，所以他主要就拍农副产品，到今天也是个卖花的，是吧？英国人呢，拍的就高级，就越拍越往高处走啊，比如拍卖艺术品啊，拍卖马匹啊，这个羊毛啊，茶叶。那么拍卖呢，它其实有很多种类啊，我们不要以为拍卖就一种种类，就是您到拍卖场可劲儿的出价，东西就是你的，不是。拍卖第一种类型呢，就叫英式拍卖，就是这种价高者所得，就谁出价高，这东西就是谁的，对吧？这个很容易理解。第二种拍卖呢，叫荷兰式拍卖，这个拍卖特别紧张，它跟那个英式拍卖完全不一样。英式拍卖，很多人敢出价是因为你觉得前面那人出钱了，那人出100块， 你出105块，你随便出，那人出300块，你出310块，你觉得我就比他多出10块钱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所以你敢出。但荷兰式拍卖不是这样，就是由高向低拍，出价比如1000块，啊，995、990、985、980，往下走，只要有人出价，这东西就是你的。啊，这种拍卖呢，中国人最不适应啊。中国人去了这个荷兰式拍卖，基本上都买不出东西，为什么呢？中国人鸡贼啊，就是生怕这一口出大了。但是英式拍卖，中国人就敢出价，为什么呢？我就比你牛啊，你出那个钱我没什么了不起，我就比你加一口。所以有人在拍卖场上有一外号叫加一口啊，比人加一口。那还有一种拍卖叫中式拍卖，中式拍卖没听说过吧？早就有，民国时期就有，清代就有啊。这中式拍卖是怎么个出价方法呢？叫暗标啊，不明着出，暗着出。你比如过去老古玩行啊，民国初年的时候啊，某一个人找到一个好东西，比如找到这杯子啊，找到这杯子，杯子喝点水吧，杯子是能用的，不是摆设，你们老以为是摆设吧，你看，哎，喝一口水。比如这杯子啊，我买回来了，他们是在内部先卖一次。什么叫内部卖一次呢？是在这个所有的古玩商中先卖一次，以求善价，然后再走入市场。比如哪天开标啊，就大家就来了，来了以后大家看这个杯子，觉得这杯子不错，懂行的人都开始出价，自己写一价钱扔在一个箱子里，等人都来齐了，大家说现在开标啊，有一个主持公道的把箱子一打开，所有在里面出过价钱的人，价高者所得，原则一样，但是没有人争，斗的是心理，你知道吗？这种心理的这个战术啊，中国人很贼啊，就中国人都是在心里斗，就想说张三出多少钱，李四出多少钱，我出多少钱，心里都这么算计，互相算计，既不要出高了，又要赢人一头啊。这是这个中国人发明的暗标拍卖法。暗标比如中央电视台就用过吧，中央电视台就用过这个暗标。暗标是什么呢？就是广告时段拍卖啊，各个企业去填标啊，都经过严密的精密的计算。那么它出现过两种极端的情况，第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什么呢？有一个时段啊，有一家公司出了3500万，另一家公司出3501万，1万块钱又骑你脖子上，结果把这个时段给拿走，那很多人喊冤呐，大家都说那公司是不是出了汉奸了，把我们的这个商业秘密都告诉对方了。其实没有，这只是思路不同而已。比较有经验的啊，比较贼的出价者呢，都会破整。什么叫破整呢？就是我们的惯性思维往往都在整数上。比如我出钱，我出1000万，啊，我出2000万，我出3500万，他不管出多少钱，他在上面加1万。比如他出1001啊，他也不会出1000万。所以呢，往往出整数的人就折在那个出这个零数的人身上，比如他出3501万，就起了你这1万，并不是知道你的商业秘密，而是他形成了这样一个出价方式。还有一种极端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二名跟第一名差得特别远。比如有一次一个时段啊，有一个厂家出了8000多万块钱，但第二名只出了3000万，中间差着500多万的空缺，那5000多万的空缺，那那5000多万等于白扔了，所以非常吃亏。这种暗标呢，就讲究对市场商品就是标的物的准确评估啊，然后又要，如果你想拿到这个标书啊，就你又要骑人家一头，不能多花钱，所以这是个技巧。那么我去看的很多拍卖会啊，它跟这个电影上表现不一样，电影上都往往弄得很激烈，气氛渲染的这个很强，要不然你不去看呀。但国外实际上拍卖会上非常斯文。斯文是什么呢？比如在拍卖场上没有人发牌子，拿个大牌子举来举去，那都是演电影，轻轻的举手就为数啊，就手轻轻一举。还有的人呢，我看得清楚，就笔竖着，笔竖着为要，横过来笔，笔在手里，因为每个人都拿笔来记嘛，竖起笔就是要，横着就不要，那拍卖师都看得清清楚楚。 甚至有人都用眼神来表示出价，跟拍卖师很熟，所以拍卖师经常说谁谁谁谢谢你，这东西是你的了啊。那时候拍卖很有意思，我看到很有意思是什么呢？比如两个人在并排坐着，平时还聊两句，但出价的时候可能左边这人出一件，右边那人出一件，就来回出。我一开始不明白，说他们俩这么好，怎么互相出价呢？其实都是各为其主。国外有钱有身份的人不进拍卖场，不在拍卖场里买东西啊，他觉得我都是代理人制，我有经纪人去，我去干嘛去？我去了也可能出现不理智的情况，所以他都不去。都有经纪人啊，世界级的大藏家没有一个直接到拍卖场去买东西的。但中国人就不行，中国人为什么去呢？中国人认为啊，中国人有一种文化叫身先士卒。你看国外的这个美国人打仗啊，都是叼着雪茄啊，这个拿着笔很斯文的打仗，让底下人去冲锋陷阵。但中国人都是什么呢？中国人都是把刀拔出来，把枪拿出来，说兄弟们冲啊，都是这个，这叫身先士卒，是我们的一个文化。拍卖场本身是一个特别斯文的地方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，很多啊发了财的人冲进来呢，很有意思。比如我给你说个事儿啊，有一年我在那儿拍卖，其中有一个东西，有一个人一伸手，我就知道这人必买无疑了。为什么呢？必买无疑是他一个风格，他不管这东西值多少钱，只要有人跟他争，他就跟人拼命，是这么个路子。所以他刚举了两下，我就说哈。我就跟我身边那人说，我说他一会儿啊再举一下他就站起来。然后他说怎么可能，我说你不信你看着。果不其然，他举了一下以后他站起来举，看，我说让我说准了吧，他就乐。我说他再举两下以后啊他会走过来。他说走什么？哎，我说你不懂，他走起来就所有人都看着了，看见他了。所以他又举了两下让我严重了，他果然走到那个通道上，站在通道上走着举啊，边走边举，边走边举，所有人都给他鼓掌叫好。把一个当时值个几十万的东西花成几百万块钱，对吧？所有人都跟着他起哄，反正也知道他下不来了，所以就都不想买的也伸一手，逼着他多出钱。这就是我们过度适应。实际上讲，过度适应就是一种不适应。中国人的消费心理啊，是一种捡便宜的心理。尽管拍卖是价高者所得，但是我们也希望去捡便宜。什么叫捡便宜呢？就是我尽管是这种拍卖的形式，但我一定要想办法买的最低，或者说想办法让别人不跟我争啊。比如前些年英国乡下有一瓶子啊，这瓶子偶然的出现的时候呢，一开始大家都认为这个小拍卖行是个非常非常小的拍卖行，平时卖过的东西，卖了一辈子也没卖过超过5000块钱的东西，突然有个人乡下人送来这么一个乾隆瓶子啊，这个乾隆的洋彩的镂空的啊，非常好的瓶子。这瓶子有多好呢？北京故宫都没有，台北故宫有一个跟它类似的。结果呢，他就拍卖呢，我拍卖前我就知道，当时印的，你知道现在要印这种名品啊，都是印一本书来表现一件东西，他呢印的跟邮票那么大一图片都看不清楚。结果很多人跟我说赶紧去买吧，特便宜。我说所有人都知道了就没便宜了啊。我在家，您给我打电话说这个现场啊100多人，几乎不见外国人，全是中国人，鸡贼啊全都去了啊，谁都问你买吗？不买不买，都去看看看看看看，都去看看。人家跟这拍卖公司的老板说这东西啊怎么也值个100万块钱啊，那时候是英镑。老板想，那我就80万起价啊，80万就开始起价，一起价满场没一个人伸手。因为拍卖这事儿，除了荷兰式的拍卖是你一伸手就是你的，但英国式拍卖不是这样，你伸手白伸手，你赔着啊，所以谁也不伸手。结果特别冷场，这英国人汗就下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就临时改荷兰式往下卖，对不对？现在70万也没人要，60万也没人要，50万也没人要，中国人鸡贼这种且不要的，40万30万，到了快20万了，有个人就扛不住了，羞羞答答的举了一手。从此啊，硝烟就起来了，然后一顿搏杀，拍了半个多钟头。这东西拍了多少钱呢？拍了5000多万英镑，当时合人民币515，创中国艺术品的世界纪录。那个送货的人啊，就是本主是这个兄妹俩， 啊，这东西什么时候进的他们家？是1930年，之前的事儿一概不知，爹妈都已经去世，这两个人在上面那观摩室啊，看的就气儿都倒不上来，哎呀，太紧张了。你想祖上留着这么一瓶子啊，值这么大价钱。那么，这就是中国人在这个拍卖场上的这个一种表现。你比如说拍卖啊，西方这个非常的流行这样一种趋势，但是它必须遵循一个原则。什么叫原则呢？就是我事先拟定的所有的规矩，我一定到时候就这么卖。你比如说美国，我去美国的时候啊，就发现有人专门去拍卖行去买便宜东西，去买什么便宜东西呢？买罚没拍卖。你知道美国有很多政府的罚没拍卖呢，必须是零起价。什么叫零起价呢？就是无底价，不能设定预先的价格。为什么不能设定预先价格呢？是因为设定了预先价格有可能卖不出去，卖不出去那么这费用谁出呢？比如我们组织这场拍卖会，这东西都定好价了，最后一件没卖，那这个拍卖会的费用谁出呢？你让纳税人出吗？没法出。所以呢，所有的东西都定为无底价。那么他定的时间，比如哪天到哪点上拍，他到点就拍，他绝对不会拖延。中国人是这样说，我这个定的某年某月某日上午十点准时开拍，到上午十点一看人不多，先不拍了，说咱们今儿不人不多啊，要不再等会儿啊，等会儿等到再等半个钟头，再等一个钟头，他得把人等足了他才开始卖。美国人不行，美国的制度就是到点你再拍，你不拍我可以告你，你不是欺诈吗？好，有人就专门挑这种罚没拍卖，专门赶等这种恶劣的天气。有一年美国下大雪啊，我认识那朋友就是说，哎呀，一看下大雪，说末期的大雪，他高兴死了。为什么？他要参加拍卖，谁都出不去门了。他早早天没亮就爬起来了，就奔了拍卖场了。到了拍卖场，他想今天竞争一定很少。果不其然，到拍卖时间了，拍卖师站在台上的时候呢，拍卖一所房子，罚没的，他坐在底下，全场就他一个人。拍卖师说：“现在开始拍卖，某某标的，某某房子，开始出价。”然后他自个儿厚颜无耻地说：“$1。”拍卖师一落锤：“是你的了，1块钱买一所房子。”这就叫规矩啊！没有这规矩，你就赚不着这钱啊！你要赶中国，说今儿怎么就来一人啊？说那么不卖了啊？说你改日再来吧。你上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，你中国就告不赢，对吧？你没有这事儿。那么我们参加拍卖多了以后啊，会知道人情很重要。中国人非常讲人情，国外是不讲的。我刚才一开始讲过啊，就是各为其主，俩人可以聊着天，互相为自己的主子去挤，之间没有人情，就是你能出多少出多少啊，你不出到时候你的委托人说，哎，这东西怎么卖那么便宜啊，我给你的价钱明显的超过他，你为什么不举啊？你说我旁边有我一个朋友，我不好意思跟人争，那人家以后就不用你了，你那朋友不是我的朋友，对不对？那好，在中国就不行，他有人情。你比如我的人情就碰过很多次，对不对？你比如有一次啊，我特别想买一东西，我坐在前面，我大概离拍卖师有个四五行的样子，我坐在那儿，然后我出价，我就觉得我后面有个人不停的在出价，不停的在出价，我出一口他出一口，我出一口他出一口，其他的方向都没有人出价，只有一个人跟我死扛着。然后我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，我就忍不住回头看看到底谁跟我来举这件东西。我一回头一看，好，我一朋友，我这朋友就跟我这样摆手，指着他身边的人，跟我使劲的摆手，指着他身边的人。我一想，完了，我就不该看这一眼。我一想，他就说呢，说这个您就别买了，照顾一下我这朋友。我就想，那就算了吧，那我只好，我一想，我照顾你这朋友吧，我就放牌了。结果我那朋友买走了，买走散场的时候我碰见他了，我说，哎，我说你的朋友买的不错呀，我放他一马。他说什么我的朋友？哎，我说你这不是说你的朋友吗？他说我不是这意思啊。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我看你买，你一回头，我说不是我买，是他买，我不认得他，是这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当时就一下就愣了，因为这个手势啊，是不是准确代表意思？我理解的就是说你别买了，让我朋友吧。但是他说不是我买，是他买，我不认识他啊。结果我还没买着，这人情还没讲成。所以从那儿以后啊，我在拍卖场上任何人都不看。为什么？一看 看着一熟人的眼神你也不理解啥意思，为此吃大亏啊，东西买不着。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啊，这个拍卖呢是一种西方的销售形式啊，这里还有很多故事，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再给大家讲啊，如果需要的话。那么中国人呢，从某种角度上讲，我们不适应这种拍卖。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一个民族，拍卖非常公开化的时候，很多人是为面子多花钱，所以中国人参加拍卖只要一多，那东西一定很贵，一定严重的超值。你比如这个去年啊春天的时候，苏富比的那场安思远的专场拍卖，一看啊满场爆满的中国人，那东西卖的全是行情价十倍以上。为什么？大家都要面子，大家都不冷静。我们把西方的这种销售方式引进来的时候，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后果，我们过去都是秀来秀去。什么叫秀来秀去呢？就是甩着大袖子手在里头摸。
冯先生，
哎，
你要多少啊？
何掌柜的，您给开个价
啊。
哎，
冯先生
啊，
我老了，你得让着我呀。
得嘞，这个数就是底数。
所以过去这个摸手指头是一种销售方式，我们是在那样一种保密形式上下的一种公开买卖，就是当着所有人，你比如过去的人啊，卖牲口都是在牲口市场上两个人甩甩袖子摸摸手指头就买走了，别人都不知道。所以中国人不适应西方的一种公开竞争的一种销售方式，包括我们生活中我们工作中的竞争都不习惯于一种公开的竞争。那么我们今天加入了世界国际的这个大环境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一定要学会镇静和冷静。观复猫揭秘观复秀啊，你看我们拿一个从视频啊，从就是一个斜玉边一个宗啊，只要念宗视频的全是外行。从视频，从是玉的一种，苍壁李天，黄从李帝啊，过去就是李帝的。那么这种从视频呢是什么时候的呢？宋代比较流行啊。那么它有一个趋势啊，我可以通过这件东西教给大家啊。那么从视频呢，南宋的时候啊，以瓷器来做的这个从视频比较多，北宋很少。北宋跟南宋之间有一种关系啊，第一个关系，从视频是越来越高的，所以我们看到比较，比如跟它这个粗细差不多，但是只有这么高的这种瓶子，往往是北宋的，越往后就越高，这是一个大体的趋势。第二个趋势是什么呢？我们注意看啊。这个瓶子外方里面也是方的，对吧？就是个方瓶。但是早期的从视瓶，比如北宋时期的呢，它是外方里圆，它是个圆筒状，它做的工艺都跟这个完全不一样。它怎么做呢？它是先拉一个圆筒，然后做四个三角粘在后面，形成一个外方内圆。那么这个呢，这种南宋时期的从视瓶呢，就是里方外方，它是用一个模子啊，这是有模子的，要不然它出现不了这个从事的这个棱啊，这个棱。从视频呢，在这个古代的时候，更多的功能呢是陈设啊，发古之幽情。我们刚才说了，黄从李帝，这是中国人很古老的时候就定下的一个规矩。它是一种带有祭祀色彩的一种瓷器，摆在那是为了祭祀。所以宋代的时候，由于南宋时期由于经济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呢，金属构件不足，所以它做的青铜器都非常的薄，以瓷器来替代。所以你注意看，南宋时期很多瓷器啊，尤其供奉的瓷器都是金属造型。那么或者是玉器造型啊，这个琮啊是这个玉器造型，比如梁楚文化中的这个琮就出现很多。这些东西从颜色上讲呢，是南宋比较典型的颜色，比较油润啊，颜色呢不像北宋时期那么绿，也不像后来元代那么绿。这个龙泉窑呢有很多种啊，这种属于胎比较白的啊，这种白胎的呢相对来说都比较高级。 我们把它呢拿到现场呢，只是告诉大家，它跟拍卖规矩有直接关系，就是方和圆啊，是一种规矩。圆是用规画出来的，圆规嘛。方是用尺子画出来的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那你们非常想知道这件东西我是不是拍卖得来的，花了多少钱？我不告诉你，这东西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啊，这东西不是拍卖的。